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4月24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佔中九子的法庭判决终于下达，最长的刑期是16个月。
In the verdict, the judge commented that we are naive, you know, believing that.
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建文在進入法庭前對記者說，法官在判詞上說他們很天真，說他們相信通過佔領行動可以爭取到普選，但他說有什麼天真得過相信一國兩制。他強調他和很多人仍然相信一國兩制，以及願意保護一國兩制。詳情請留意陣間的新聞以及下半部分的時事經緯。其他新聞包括美國同意華為有限參與英國的 5G 建設，但禁止他們的網絡核心部件項目。下一輪的美中貿易談判在4月底舉行，庫德洛表示謹慎樂觀。撤銷加徵關稅成為美中達成貿易協議的最後障礙，有關的分析請留意時事經緯。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頭換分報告國際新聞。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占中九子的法庭判决终于下达，除了立法会议员陈淑庄一人因为即将接受切除脑瘤手术获批准押后判决之外，其余八人获刑不等。法庭外各路民众汇集，事件吸引舆论广泛的关注。4月24号星期三上午，香港西九龙法院对占中九子宣判一大组支持占中和反对占中的人群在警方设置的指定区域之内互相对骂，事件吸引大批媒体到场采访。法庭宣判立法会议员除陈淑庄之外，其余八人因为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等罪名，获刑8至16个月的监禁、缓刑或者200小时的社区服务。其中戴耀廷和陈建文分别获刑16个月，属刑期最长的，四人需要即时监禁。
In the verdict, the judge commented that we are naive, you know, believing that.
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建文在進入法庭之前對媒體表示，法官在判詞上面說他們很天真，但是有什麼天真得過相信一國兩制，但他要跟很多人仍然相信一國兩制和願意保護一國兩制。詳情請收聽我們稍後的時事經緯。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已經向中國電訊舉擎華為開了綠燈，幫助英國新的 5G 網絡建設。雖然美國和他的內閣一些資深成員認為華為設備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特雷莎梅擔任主席的英國國家安全文化在4月23日同意允許華為有限地參與幫助建設英國的 5G 網絡項目，譬如天線以及其他非核心基礎設施，但是禁止華為參與 5G 網絡核心部件的項目。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陶根達特星期三對英國廣播公司說，定義 5G 網絡核心和非核心部分非常之困難，英國的決定可能會在最信任的盟國之間製造分裂，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成的情報共享五眼聯盟星期三將會在英國的格拉斯哥召开会议，预计英国的决定可能会激怒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在4月23号晚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和中国贸易谈判的声明，声明说在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之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前往北京继续就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进行谈判，会谈将会在4月30号开始。白宫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领导中国方面的会谈，随后刘鹤副总理将会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在5月8号开始进一步的讨论。根据白宫的声明，下个星期讨论的主题将会涉及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采购和执法在内的贸易的问题。路透社报道说，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星期三表示，美国同中国在贸易谈判之中取得了进展，他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午宴上面表示，中美两国之间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中美两国还在贸易谈判期间讨论了访问的交流。库德洛在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表示，彼此还未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又表示，两国就美中贸易进行了比以往更加深入、更广泛、规模更大的讨论。他又说，彼此离达成协议越来越近。在和美国的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乘坐防弹专列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沿中国领土海参崴。预计金正恩在星期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次峰会上面，将会敦促普京推动解除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金正恩的专列在进入俄罗斯境内之后作短暂停留的时候，金正恩通过翻译对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表示，希望和普京总统就朝鲜半岛和平谈判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在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抱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不公平对待他的几个小时之后，和推特的高管会面。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之后没多久，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一张会面的照片，他推文的基调比他在星期二凌晨的推特投诉要积极。总统说这次是很了不起的会议，他说他们讨论了很多关于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的主题。推特公司说，星期二特朗普和多尔西之间的会晤是应总统的邀请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深入中东，引起了美国警觉。我们会报道寻求解决国际制裁，金正恩今个礼拜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撤销加征关税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两国已经初步敲定在4月29号和5月6号这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再举行两轮会谈，目标是在5月底或者6月初给两国元首可以举行签约仪式，从而化解已经持续接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现在看来，双方谈判剩下的最后一个重大分歧就是美国是否同意一次性全部撤销自从去年6月以来对总价值达到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陆续加征的 10% 至 25% 的惩罚性关税。而在较早前，据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钦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就设立一个双向的贸易协议执行机制的问题达成一致协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是关于几时以哪一种方式撤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惩罚性关税问题上，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依然存在巨大分歧。中方希望协议达成后，美方应迅速一步到位的撤销其自去年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但美方至少是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的贸易鹰派人物坚持要求逐步取消关税，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压力，从而迫使中国履行协议。一直以关税人自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6年参选美国总统以来就表达对关税武器的情有独钟，他3月20号还明确表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继续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说，美国不是说要取消关税，美国说的是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征收。如果美中达成协议， 美国就必须确保中国遵守协议。北京寄希望于美国国内的商业团体能够说服华盛顿取消关税，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基本上顶住了这些压力。贸易代表莱特希泽2月份在众议院作证时，承诺关税是一件钝器，但美国没有其他选项。不过，受美中关税战直接冲击的美国商业团体近日再度向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美中贸易协议一旦达成，美方应全面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代表美国零售商、石油生产商、渔业和软件行业的几个游说团体4月22日星期一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在美中贸易协议达成后，美国应全面立即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美国化学理事会、消费技术协会、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国家渔业协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说，美国企业和农户曾被承诺关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切伤害都是值得的，而一份不能够取消关税的协议将等于是对勤劳美国人民的承诺的背弃。这些团体是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人联盟的一部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表示，撤销关税成为美中贸易谈判最后一个主要障碍，是因为它涉及到美中双方的底线，华盛顿和北京几乎都没什么回旋余地。杜大伟说，他没办法想象中国会接受一份保留全部关税的协议，习近平将没办法向他的人民做出交代，美方必须要向中方做出一些让步。但在另一方面，如果美方取消全部关税，杜大伟亦都会感到惊讶，因为很明显美国贸易代表的团队希望至少保留部分关税。杜大伟认为，最终的妥协方案可能仍然部分取消加征的关税。他说，聪明的做法是取消全部对零部件的关税，以及部分消费品的关税。看上去这个妥协是可以达成的。在另一方面，虽然据称美中已经就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问题达成共识，但是这个的机制并不是美方先前所希望的单方制裁机制。即如果美国判定中国未能履行协议，美国有权对中国采取新的关税措施，而中方不得不采取报复行动，亦都不能够诉诸世贸组织。一个所谓双向的执行机制加剧了美中贸易协议的脆弱性。美国的一些商业团体担心，这个意味着协议破裂并引发新一轮紧张关系的风险依然不少。杜大伟说，即使中美在未来两个月或者几个星期达成某种协议，杜大伟从商界团体所听到的是他们对这份协议能够维持几耐感到缺乏信心。执行机制一度是华盛顿和北京在贸易谈判中最主要的分歧之一，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美方保留对中方的单方面制裁权利，这个会使北京感到有失尊严，并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与19世纪清政府与西方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提并论。美国财政部长鲁钦4月15日曾表示，如果美国未能遵守未来的美中贸易协议，美国将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反应。在那个之前，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中双方已经就执行机制问题达成一致，未来美国和中国都会设立执行办公室用来监督协议的执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预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个礼拜前往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议。由于和美国的核谈判陷入僵局，预计金正恩将会呼吁普京推动解除制裁。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单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高规格的峰会，并且和越南领导人以及中国和南韩的领导人会面。直到现在，他还是未见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但喺今个礼拜，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将会主办佢两个人之间嘅首次会面。呢个系金正恩已经摆脱咗国际社会孤立嘅最新证据。
What this has mainly done is give Kim some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I mean, he was a
据太平洋论坛嘅拉尔夫科萨对美国之音记者话，呢个主要就系为咗金正恩可以俾佢一啲国际嘅信誉。他认为金正恩一年前被抛弃，现在他是每个人的毕业舞会舞伴，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他，并且和他肩并肩。金正恩希望解除在和美国的核谈判破裂之后仍然存在的联合国制裁，普京可能不会提供太多的帮助。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受到伤害，北韩并没有被视作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但是今次的高峰会议可能有助于减少北韩对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也就是中国的依赖。科萨说，
I think he's just trying to cover all his options. You know, North Korea historically has survived by playing Russia against China.
太平洋论坛的科萨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金正恩只是想掩饰他所有的选择。从历史上来看，北韩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令到俄罗斯和中国对抗，令到国与国之间进行对抗。俄罗斯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居民对主办今次的会议感到兴奋。一名当地的居民对记者说，他相信他两个人之间会达成一些协议。这名居民又说，你总是经常听到有关核试验的消息，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弗拉迪沃斯托克距离北韩的核武器试验场地只有几百公里，但目前还不清楚今次的会面将会怎样去帮助打破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出现的谈判僵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去年承诺向中东国家提供23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另外还签署了28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用于基础建设和建筑项目。但是随着中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不断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商业的运作，美国官员的戒备心就越来越重，他们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意图是表示怀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官员敦促以色列撤回使一家中国公司运营海法港的协议。美国军舰经常在这里停靠。据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说，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压制以色列与中国不断升温的双边关系，并提示说否则美以关系可能要受影响。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亦都向内塔尼亚胡提出了美方的担心，不单止提到了中国管理海法港的问题，还有以色列使中国电信技术的问题。美方担心中国的电信技术可能被用来刺探情报和收集数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美国海军正在考虑一旦中国政府拥有很多股权上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2021年正式接管海法港，美军可能会另选港口。上港集团取得了海法港25年的管理权，并承诺投资20亿美元将港口升级转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以色列时对以色列官员说，有可能减少情报共享。他还扩大了他的警告范围，提到中国对其他中东国家的投资。冯佩奥说，美国希望确保各国明白这一点并且了解风险。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投资一大部分都与被称为一带一路的中国全球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有关。中国在2013年推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来推动连接亚洲、非洲和地中海的陆路和海路贸易。这个10,000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招牌项目。中国已经向60多个国家提供了将近7,000亿美元的投资或者贷款。批评人士说，这个庞大的投资项目可以很容易地被当成杠杆，扩大政治和地缘战略影响。而那一些接收贷款的国家有可能陷入债务陷阱。华盛顿方面因此越来越感到不安。 本星期，几十名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云集北京，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这个是不到两年来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举行的第二次重大国际会议。虽然美国没有派代表参加，但是埃及总统塞西、阿联酋总理穆罕默德和吉布提总统盖莱预计都将出席。两年前，中国在吉布提开通了军事基地，这个是中国第一座海外基地，位于海上咽喉要冲曼德海峡。美国之前已设有军事基地，离中国的基地只有几公里。美军基地被用来打击伊斯兰和基地等圣战组织。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进入吉布提是其雄心，可能包括军事雄心不断扩大到象征。北京坚称，一带一路是为了促进各国的联系和贸易，能够帮助解决重大国际挑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既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又将中国发展机遇和完善与世界各国分享，使各方乘搭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彰显出推动构建人类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但是批评人士指出，中国在利用贸易投资为国家政治服务方面毫不犹豫，过去一直在利用商业来扩大政治影响。美国决策者担心，北京试图利用一带一路为掩护，破坏美国的传统联盟。他们不相信北京的利益纯粹是经济性的。其他人士则认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不断扩大，主要是关心获取能源。这个与中国对石油的饥渴有关。印尼学者穆罕默德·佐勒菲卡尔·拉克马特为美国的中东研究所撰文说，近年来该地区一直多达一半的中国进口石油来源，一带一路预计将帮助中国的能源公司从该地区输送更多的石油。华盛顿研究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海伦扬最近在为该组织撰写的文章中说，海湾国家迫切希望深化与中国的关系，认为中国是其石油出口主要的下一代能源市场。海伦扬认为，这种关系不大可能是毫无摩擦的，中国和阿拉伯的利益亦都可能会出现不同。海伦扬提到，中国在某些地区仲是竞争者，阿拉伯海湾国家正在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港口并扩大政治外联，以确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特别在非洲之角。一些非洲甚至欧洲国家亦都做好了准备，要接受来自中国的大笔贷款，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这些使大众担心他们有可能陷入债务陷阱，然后被北京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不过阿拉伯国家即使是那些缺钱的国家，在接受贷款方面要谨慎得多。两年前，阿尔及利亚宣布不会与中方签署大型贷款协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官员持续一贯的口风，否认莫斯科干预了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并且说穆勒的报告并没有任何证据。部分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他们不认为俄罗斯政府将会承认任何不当行为，并且说美俄两国在近一段时间内将没办法达成和解。据美国之音记者迪科汉纳卡在莫斯科的报道说，俄罗斯方面对于穆勒报告的回应就是，俄罗斯明确表明完全没有任何不当行为。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说，俄罗斯广泛以及有系统性地干预了美国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一次电话会议当中对记者说，俄罗斯并不接受任何这类的指控。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就说，穆勒的结论明确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部分的外交专家认为，实用主义决定了俄罗斯这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据美加研究中心的亚雷里加尔布佐夫说，俄罗斯政府的目标是不被卷入这些丑闻以及这些辩论，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选择了这种明确的回应方式。加尔布佐夫说，他不清楚的立场有多少根据，但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 大多数俄罗斯人话佢哋并冇听讲过穆勒调查，但系嗰啲听过有关调查嘅人话呢个只系一个阴谋。一名俄罗斯居民对记者话：俄罗斯经常都有错，今后100年甚至200年都会系咁。而另一名受访嘅俄罗斯居民话：俄罗斯是否直接卷入呢？佢唔认为咁样，佢认为俄罗斯并冇咁多资源。而另一名受访嘅俄罗斯居民话：佢觉得呢个系乱讲。咁虽然穆勒同佢嘅团队并冇揾到特朗普竞选团队同俄罗斯合作嘅证据，但系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合谋嘅阴云将会继续笼罩住美俄关系。据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嘅帕维尔沙里科夫对记者话：俄罗斯做任何事情都冇办法改变呢一种论调，唔理系喺美国国内政治或者美国对俄政策上。作为穆勒调查的一部分，美国检察官宣布起诉25名俄罗斯公民，佢哋大多数系军官，同喺互联网上激起情绪言论的人。美国方面仲宣布起诉同干预大选有关的3个俄罗斯实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科汉纳卡在莫斯科的报道。近日，一个由海外维吾尔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对一名美籍维吾尔族生物科学家和中国公司的合作从事 DNA 研究表示深切的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场争端的核心人物是舒海拉特·米塔利波夫，一位出生在前苏联之后加入美国籍的维吾尔生物科学家。他是美国俄勒冈卫生科学大学胚胎细胞和基因治疗中心的主任。在2014年，他的一项基因编辑手术撼动了遗传界，当时他将一枚人类的卵子从细胞核之中脱离出来，放入另外一枚卵子当中。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女性避免怀上带有某一些基因缺陷的小孩，但是因此引发巨大医学伦理之争的将米塔利波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亦因此受到美国联邦监管机构的调查。在那场风波过后，米塔利波夫去了中国，和曾经被曝光学术造假的韩国干细胞科学家王玉石一起和中国科学家建立实验室合作，展开科学的研究。在今年2月，《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说，中国借助美国的技术知识用 DNA 追踪维吾尔人。报道指出，美国塞麦菲世尔公司研制的设备和耶鲁大学著名遗传学家肯尼斯基德的 DNA 数据都被中国利用，成为北京 DNA 行动的一部分。如果米塔利波夫博士亦都是协助中国打造迫害维吾尔人科学设施的专家之一，那么这些显然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伦理的问题。这个名叫维吾尔知识分子论坛的组织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虽然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有些人担心被中国政府大规模拘禁的维吾尔人中有些可能成为米塔利波夫的研究对象。玛雅·米塔利波娃是他们的其中之一位，他是舒海拉特·米塔利波夫的妹，亦都是一名美籍生物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怀特克德生物医学研究所主持人类干细胞的实验室。他说他不是说了他用了维吾尔妇女的卵子，他只是说有很大的可能性。相比那些自愿为科学研究捐献自己卵子的女性来说，从女囚犯身上获得这些原材料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为自己发声的权利，他对美国之音说。玛雅·米塔利波娃他表示，中国人在人体临床试验方面的监管比美国松散得多，而且中国政府有不良人权的记录，这些令到和中国机构合作本身就成为问题的所在。他又说，当你知道一个国家的政府侵犯本国公民的权益，譬如中国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当然不能够在那个国家工作，亦都不能够和那个国家合作。玛雅·米塔利波娃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是私营机构亦都不可以，因为即使是这些机构亦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独立的私营机构。美国之音没办法联络到舒海拉特·米塔利波夫本人对此的置评。 頂尖西方學者同中國經合作，協助北京研發控制同壓迫技術，正係引發憂慮。嚟自學界、政界、人權團體同草根活動人士話，缺乏監管可能導致西方學界成為中國政府侵害人權嘅幫兇。雖然好多同中國合作嘅西方學者堅持認為，佢哋只係喺度從事科學研究，並無政治嘅立場，亦都唔清楚呢啲研究可能被用於邊一種嘅用途。英國金融時報近日披露至少九篇有關面部識別同視頻監控的學術論文，都是由知名美國研究機構同中國企業的研究人員共同合作完成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蕭宇的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下面的時間是新聞提要。有报道指中国利用美国的商业卫星加强他们的军力以及警力，日本希望在中俄之前找回失踪的 F-35 战斗机，被指受到中国资助，一名美籍华裔工程师被控经济间谍罪。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努力在太空技术领域追超美国之际，还通过商业安排利用美国的卫星提高它的军队和警察的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使用过至少九颗美国的波音公司和马克萨尔技术公司制造的卫星，用于提高军队、警察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效率。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美国公司不得向中国政府或者公司出售卫星。不过美国的相关法律并不限制卫星发射进入轨道之后的频率使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通过租用这些卫星上的设备和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队联系，并且利用这些卫星的通讯能力协调武警在新疆镇压维吾尔人的抗议。中国已经租用了波音公司正在制造的一颗卫星。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说，日本派出最先进的海洋调查船只参与搜寻失踪的 F-35A 战斗机，希望抢在中国和俄罗斯之前找到战机。隶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解明号调查船投入使用已经有三年之久，它将会加入美国和日本军队的行列，搜寻4月9号在日本东北部海域坠毁的飞机的残骸。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表示，在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的要求之下，日本海洋与地球科学技术研究船解明号已经加入搜索的工作。解明号配备了回声探测器，磁力仪同一艘能够到达3000米深处进行海底探测的无人潜艇。 F-35A 的残骸可能在1500米的深水当中，远低于正常潜艇的工作深度。 F-35 战机的隐身技术属于高度的机密，如果战机的任何的部分落入军事对手之手，都将会是巨大的损失。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公布的起诉书显示，一名华裔前工程师和一名中国商人被控从事经济间谍的活动，合谋盗窃通用电器的商业秘密，令中国受益。通用公司前工程师郑小青在去年8月因为涉嫌盗窃商业秘密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但是星期二公布的对这位前工程师和中国商人张兆熙的起诉书，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宣布他的盗窃行为是为了令到中国受益。中国政府提供了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56岁的郑小青和47岁的张兆熙有亲戚的关系，两人打算向中国出售通用电器有关涡轮机技术的机密。在89民运六四屠杀30周年前夕，流亡法国的六四的天安门广场学生斗策队总指挥张健，近日在返回巴黎的航班上面因为肝腹水导致昏迷，飞机紧急在德国降落，送医抢救之后不治，享年48岁。最后在泰国现身并且定在4月15号乘机返回巴黎的张健，在过去8日突然失联，引发国方寻找和猜测他的下落。之后同为异人士的张健的友人韩荣利在23号上午大约11点在巴黎发推表示，张健过世的消息是由法国驻德国大使馆通知法国的警方，警察再找到张健的房东通知噩耗。六四事件之后，张健因为被捉捕逃亡， 隱姓埋名12年，直到2011年因為參與北京計程車司機維權身份曝光之後，流亡法國，獲政治庇護，並且繼續參與海外民運，過世前擔任民主中國陣線的副主席。由於美國聯邦的一項新的政策，美國西肯塔基大學正是切斷與孔子學院的聯繫。在星期二，該校校長蒂姆·卡伯尼寫給教職員的一封電子郵件之中宣布了這個消息。卡伯尼說，去年通過的國防開支法案規定，如果學校獲得國防部的漢語課程的資助，該校就不能夠開設孔子學院。美國國會去年8月通過國防授權法案，禁止美國國防部在未經豁免的情況之下，向孔子學院有關的教學機構提供資助。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年轻人站出来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发声。不过我们会首先报道香港占中九次判刑，台湾以及香港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香港方面，香港的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等九名人士较早前被香港的法院判定公众妨扰等罪名成立，在星期三判刑。占中三名发起人被判监16个月，而年75岁的朱耀明因为年事已高以及贡献社会等因素获得缓刑2年。戴耀廷、陈建文、邵家臻、黄浩铭4名被告即时入狱8至16个月，唯一的女被告立法会现任议员陈淑庄因为判刑前发现了患上脑肿瘤，需要即时动手术，所以押后至今年的6月中宣判。有支持者说会先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继续争取民主以及真普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4年9月底，学联和学民思潮发动大专和中学生罢课，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争取香港人有真普选。后来因为警方施放87枚催泪弹，演变成占领79日的雨伞运动。包括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臻、前學聯常委張秀賢、鍾耀華、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在內的9名佔中人士，前年3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最高可被判监禁7年。经历超过2年的司法程序，区域法院法官陈仲恒4月9日裁定9名被告各1至2项罪名成立，星期三即是4月24日朝头早判刑。案件受到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高度关注，估计有超过200名记者到场采访，法庭外面亦都有支持和反对占中的团体集会，大批支持占中的人士身穿印有我没有被煽惑的黄色 T 恤，和高举代表雨伞运动的黄伞。反占中的人士就挥舞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仲带住乳猪和香槟庆祝占中九子入狱，双方支持者一度互相指骂。在进入法庭听取判刑之前，9名被告一起会见传媒发表感言。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以广东话和英文分别发言，表示他感到平安和充满盼望。
我仍然都是很平安，好有盼望，無論今日的判決是怎樣，我都會是欣然面對。
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建文表示，希望更加多香港市民參與下個星期日，即是4月28號由民陣發起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就是保護兩制和對佔中九子最大的支持。
法官在個判詞那裡說我們很天真，說我們相信通過佔領行動可以爭取到普選，但是有什麼天真得過相信一國兩制呢？但是我和很多人都是仍然相信一國兩制，以及願意保衛這個一國兩制。最近很多朋友不斷問我們究竟可以為我們做些什麼。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可以做什麼呢，就是4月28號一起上街反對那個引渡條例，這個就是去到保衛我們兩制沒有被一國吞噬的方法，這個也是你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唯一的女被告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表示，估計很快要暫別一段時間，她覺得抗爭的路很長，最重要的不是爭朝夕，而是要堅守原則，仍然要對同伴有信心，亦都要保持心境和身體的健康，繼續打一場很長的仗。她又呼籲港人不要太快對自己的地方失去信心。
在這裡祝願各位香港人，我哋唔好咁快對我哋地方失望。我哋呢個地方係我哋，如果我哋都守唔住嘅話，其實去到邊度冇一個地方係我哋嘅家。咁所以連我哋家都守唔住，其實我哋都係流浪一世嘅啫。
近日在网上收集品格证明的前学联常委张秀贤发言表示，收到超过250份见证着雨伞运动的香港人帮他和整个运动写的见证信，他认为这些信的内容全部都是有血有泪，是活生生的香港人的故事，是一个平台给各人抒发当初参与雨伞运动的信念，令到雨伞运动的參與者都可以參與法庭的程序，向法庭陳述他們的故事。
如果你說這個審判是審判整個運動，我希望我單純想保護學生，想爭取真普選，因為不同意831決定和反對這個梁振英政府用催淚彈的人，你性格都可以來到法官面前，法官說我們天真，今天是不天真很世故的人，是不是就可以為你想帶來一些改變呢？是不是這樣就可以令到社會變得更加好呢？
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已經有心理準備要入獄，穿了沒有鞋帶的鞋，最輕便的手提包，銀包都沒有帶，只是帶著一張身份證和少量現金，也都帶了糖尿病的藥物和醫生報告。邵家臻表示，不擔心是不是會因為被判入獄而失去議席，他相信民主派的議員會守護他的議席，也都要視乎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怎樣裁決。他又形容今日面對判刑的心情是忍刀成一塊的感覺。
即是我覺得今日有一種感覺，就是忍刀成一塊的感覺。好 ，OK， 就嚟啊，嚟啊，跟住就有一種事就這樣成了的嗰種句號的感覺啊，最少是一個分號咧，即、就是某個階段的一個完結咁樣啊。咁對我來說係啊，最少嚇、啊，我諗個運動就未係嘅，但係對於我嚟講就應該係某個階段的完結咁樣嚇。咁、呢樣嘢我好。盡量學習緊係心平氣和，咁樣好温柔地接納一件事咁樣。
喺法官陳仲恆開始判刑之前，陳淑莊嘅代表律師向法官表示，陳淑莊近日經醫生檢驗，證實患上腦膜瘤，可能會引致即時死亡，需要盡快動手術，獲得法庭同意押後6個星期，至到6月10日判刑，期間可以繼續保釋。法官宣讀判刑表示， 法庭并不是认为八名被告应该放弃他们的政治信念，但是他们应该对公众构成不便和痛苦感到悔意，公众理应获得他们的道歉，但是公众从未得到各被告的道歉。法官形容八名被告毫无悔意。法官又表示，本案的案情不符合终审法院在黄之锋案所界定的公民抗命。相反，法官认为本案各被告只是顾自己的政治理想，无视在香港岛翻工的平民百姓因为交通阻塞而受苦。法官又认为各被告犯法的后果竟然要由普通市民承担。法官表示，佔中期間或者有不少感人的故事，但是故事的另一面就是佔中對很多市民造成不便和痛苦。法官表示，接納本案屬於和平示威，各被告有意保護留守現場的學生，他們都不是因為貪婪、慾望、憤怒或者財利而犯案，但是示威堵路為時甚久，參與者眾，影響甚廣，遠超大律師呈交給法庭案例的規模，罰款或者社會服務令顯然不足夠反映案情有幾咁嚴重。法官認為即時監禁是唯一合適的選擇。佔中三名發起人，54歲的戴耀廷、60歲的陳建文和75歲的朱耀明，刑期最重，被判監16個月。而朱耀明因为年事已高和贡献社会等的因素获缓刑2年。49歲的邵家津、26歲的钟耀华、30歲的黄浩铭和63歲的李永达同样被判监8個月。而法官认为钟耀华犯案的时候年纪轻，愿意给他机会。法官亦都认为李永达长达30年从事公职的背景，判处缓刑算是对他长年服务社会的回报，同钟耀华同样获准缓刑2年。而年纪最轻现年24歲的张秀贤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无需入狱。朱耀明等5名无需即时入狱的被告在判刑之后会见传媒。朱耀明发言表示，2013年开始，他同埋戴耀廷同埋陈建文开始筹备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行动，争取真普选，形容他哋三个是一起的。对戴耀廷同埋陈建文被判即时入狱感到非常难过，泪流满面咁样表示会继续支持他哋。
正如我所讲的，每个仍然有一份力，我会支持他们的，无论用任何的方式，我的心在同你一起，我会竭尽一切的力量的办法，能够给他们支持和安慰和鼓励，我都愿意做的。
法庭外亦都有大批支持者留守，身穿印有我没有被煽惑的黄色 T 恤，化名黄女士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有参与雨伞运动，她觉得各被告被判监禁一日都嫌多，希望略尽绵力向各被告表达支持。
话俾法庭听，我哋唔系俾佢哋煽动，我哋行出嚟系因为我哋爱香港，我哋觉得我哋值得做嘅嘢，我哋要出我哋嘅绵力去改善呢个社会。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企翻起身，讲翻我哋自己嘅立场，同埋 hold 住我哋嘅原则。
黄女士仲话会坚守和平非暴力嘅原则，继续争取民主同埋真普选。佢都会响应陈建文嘅呼吁，参加428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大批支持者在法庭通道两旁目送运载戴耀廷、陈建文、邵家津和黄浩铭的囚车离开法庭大楼，大批支持者高呼口号，朱耀明含泪挥动黄色毛巾道别。 由於區域法院無權處理即時申請保釋等候上訴，四名被告將會被送到荔枝角收押所，直至獲得法庭批出上訴許可，才能夠保釋外出等候上訴，預料上訴期可能長達三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台湾对香港占中九指判刑的反应。台湾公民团体企出来声援香港占中九指，并且批评有关的判决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执政党民进党还指出，如果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将会沦为下一个香港。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源说，香港人民以非暴力抗争的方式争取真普选，但是受到司法判决。他说这个完全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规定。
我们今天要告诉中国的政权，将告诉香港的政府，
曾建源说，今天要对中国政权以及香港政府说，占中九指不是好像他们起诉书所指控的煽惑人民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破坏社会秩序。他强调，占中九指是维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想要维护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曾建源又说，对照香港情况，台湾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台北地方法院就根据了公民不服从的法理判处有关的人士无罪。台湾超过20个公民团体星期三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前举行记者会，除了声援香港占中九指，亦呼吁台湾民众绝对不要相信中国的一国两制及和平协议。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祥进一步说，香港政府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7条亦明定人民言论集会游行的权利。台湾教授协会副会长陈利甫表示，香港的50年不变已经改变，占中九指是政治良心犯，不是暴力刑事犯，他们只是一国两制的牺牲者。
今天如果关押了占中九指，明天以后所有主张香港，
他说今天如果关押了占中九指，明天以后所有主张香港自由民主的人都可能随时被收押。1997年之前，香港只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但是是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第二民主的地区，亦是全世界华人最民主的地区。陈利甫教授又说，但是现在香港已经成为需要台湾声援的地方，这个是何等悲哀的事情。如果台湾现在不站出来支持香港的民主发展，就可能成为下一个香港。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布新闻稿说，中共一方面强调讲好一国两制的故事，一方面就压缩香港民主自治和人权自由空间，等于是自暴其短。台湾陆委会又呼吁中国方面应该顺守基本法对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才是真正符合法治原则以及维系香港繁荣发展的根本之道。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李彦蓉说，对于香港占中案九名被告受到判刑深感失望和遗憾，这个亦代表着凡事在一国原则之下，两制迟早都会沦为幻影。李彦蓉又指出，北京如果决定扼杀自由民主的气氛，将会令到台湾社会和世界看得更加清楚中共的集权体制本质，造成双方更大的隔阂和敌视。香港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文日前说，一国两制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对此，美国在台协会透过官方脸书表示，这个是令人忧心的真相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今年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机会渺茫，不过台湾部分年轻人就计划前往日内瓦，向国际宣传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世界卫生体系之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留学英国的台湾女青年杨醒慈表示，中国不断话俾国际社会听台湾是佢嘅公众卫生体系嘅一部分，但是由于过去嘅好多经验嚟睇，当疫情爆发嘅时候，台湾并冇办法从中国获得相关嘅信息。
所以我们有需要向国际发声说，台湾需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世界卫生这个体系里面成为一个独立的窗口，让整个资讯可以。
所以我哋有需要向国际社会发声。台湾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世界卫生体系里面成为一个独立的窗口，让整个资讯可以更加透明，直接去到台湾，而不是经过中国，这个完全和台湾互不相容的体系。杨醒慈还说，他去年在英国一个模拟世卫大会的场合当中，代表台湾向外国人士介绍了台湾的处境，以及因为政治因素，亦就是中国的打压，使得到台湾冇办法参与世卫组织等不公平嘅现象。由台湾年轻人所组成嘅台湾世卫外交协会喺星期二4月23日召开记者会，强调世卫无国界，台湾向前行。佢亦都将会喺下个月前往瑞士日内瓦，喺世界卫生大会嘅会场外举办活动，与国际人士交流，并分享台湾嘅医疗经验及成就。该协会总召集人姜冠宇医生表示，今年世卫大会的主题是基础照料，亦就是台湾可以分享的经验。当中国以科技监控全民自由的时候，台湾则以科技和全世界进行合作，例如透过远距离医疗来到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公共卫生专业的药品查验中心研究员赖之荣表示，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体系之外，就等于是全球防疫出现漏洞。他解释说，
我们以目前现在台湾高度警戒的非洲猪瘟为例，目前呢，其实中国它宣布了全境扩散，但是我们台湾作为一个东亚的枢纽，那而且并且是前20大的进出口。
以台湾而家高度警戒的非洲猪瘟为例，目前中国宣布全境扩散，但是台湾作为一个东亚的枢纽，并且是前20大的入出口国，我们的货物和食物是在全球流通，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物品和食品交叉污染，亦都可能在货品的流通之下造成基因突变，甚至产生新的病源。赖之荣仲指出，台湾自行研发的非洲猪瘟快速检验剂已经首先获得亚洲的认证，甚至能够比西班牙的试剂更快地验出病毒，显示台湾的医疗科技非常卓越，当然亦都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台湾外交部表示，今年获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机会率不高，根据世卫组织发言人表示，如果没有两岸之间的谅解，就不用期待台湾今年能够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20日到28日召开，台湾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之后，已经有2年无法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咁啊，结束咗星期三晚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